培养。说清楚，并且说的比较慢一点，因为我们有翻译服务。
Thank you，
非常感谢大家。首先呢，我想欢迎大家来到一般会员能力培养工作组。这是上次呢，我们是通过电话会议开会的。那这次呢，看到大家的本人。首先呢，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执行工作组。那因为有些人是第一次参加 ICANN 会议，也许你还没有看过他们。好的，我是 Dejani， 我是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我是来自 Afro 的。大家好，早上好，我是 Steve Antlaxing， 我是 Aclaro 的代表。我知道有些其他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呢，在 GNSO 的会议中他们可能还没有过来，但是非常高兴能够为工作组服务。那么我们来看看到底谁还在这里，请举个手吧。请介绍一下自己。大家，我是 Sadish Mabu， 我来自印度的计算机协会，我是主要管理这个地区的能力培养的。我是 Yuji，来自中国台北，我们也是来自 Ural。 大家好，我是 Adelanchu， 我是工作组的成员，我是来自 Ural 的代表。我是 Lemo， 我是 Isaac India 的成员，也是能力培养 成员的一员。我是 AP Rallo 的代表，我只是听笔记的。我是来自印度的代表，我是 Azag， 来自 Uralo 的代表，是这个能力培养工作组的成员。我是来自我是 Yav，我是这个工作组的成员。大家好，我是 Fatima， 来自Ralalo。 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非常好的，终于把这个名字跟人对上号了。我经常给大家发邮件，在 Wiki 上也给大家写评议。好的，一般会员能力培养呢是 ALEC 的下属机构，主要是促进能力培养，是一个从下至上的一个机构。我们的工作呢，自多伦多就已经开始了，就是非常高兴能够得到 ALEC 的整个机构的一个支持，来支持我们的能力培养工作。那在座如果对我们的工作组的会议不太了解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工作组主要关注的呢，就是审核如何加强在一般会员中加强能力培养。所以我们的关注呢，只是整个服务于整个 at large 的社群，并且加强 at large 和 ICANN 社群之间的联系。 并且为 Xwatch 建立一些机制来促进这方面的工作。今天早上呢，我们还考虑到就是 Xwatch 的一些组织结构。那今天和本周我都会同大家会面，非常高兴能够见到大家。我们都有一个邮件清单，大家都对各种政策进行了参与，都参与到了 ICANN 的这个工作中来。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看看ALS 和 Arello 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和问题，确认并了解，甚至要了解这些问题，甚至要把整个 ICANN 的这些各个方面的机制加强起来，使其更加整合。那我们主要做的工作呢，是发送链接或者是提供评议，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关键的核心内容来做的。我们的这个社群呢，是一个非常丰富多样化的一个社群，有许多的区域组织和区域会机构。那在我们讨论之前呢，我想简单的给大家谈谈我们现在的一些发展，然后 Jenny 会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执行委员会，谈谈我们有关现在的工作。我们现在做的呢，就是一个工作组，那就是加强整个工作的审核。那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 ALS， 那就是一般会员结构。那么他们是什么呢？他们的担忧是什么呢？他们的联系人又是谁呢？而且我们还建立了一个 spreadsheet， 请你把这个 spreadsheet， 也就是报告表打开，你可以看到我们上面写到了参与的各个国家。你也许可以注意到，就是在这个报告上呢，你可以看到写到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会员。我们关注的就是哪些国家参加了 ALS， 以及哪些人是 CCNSO 或者是 CCGLD 的一些代表，以及一些其他的一些指标。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详细的处理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如果我们需要加强整个社群的整合和协同的话，我们就能够减少成本，实现共同的目标。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工作。另外一个理由呢，就是对于 ALS 的成员呢，因为他们都是 CCGLD 的运营商，或者是比如说 ASEC。 好的，现在请 Jenny 发言。非常感谢萨拉给我们做的发言。那么我们还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联系到互联网用户，如何在整个 Xlarge 的结构中联系到互联网用户呢？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确定了Xlarge 社群的一个调查，当时的结果就是在30天的 ICANN 的评议期内呢，我们一旦 提出问题，然后呢就会从所有的人那里获得评议、建议和反馈意见，然后把所有这些内容给到 at large 的结构中来，然后再把这些内容提交给工作组。那我们所碰到的挑战呢，是因为大部分的 at large 的结构呢是隔得非常远的，他们很难有面对面的交流。
所以 at large 很难能够做到有效地收集到所有的信息，消化掉所有的信息，并在规定的时间内给予反馈。所以这里的一个想法是可以有一个社交媒体的战略，考虑到很多 at large 的组织结构以及成员实际上都是在社交媒体上，比如说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上，所以我们在想我们也许可以有一个社交媒体战略。这个在技术小组呢已经做了相关的安排，所以我们在 at large wiki 放上内容之后呢，也会同步到 Facebook 的账户上，比如说 I can at large Twitter 账户等社交媒体账户上，这样的技术已经完成。下面呢就是关于内容方面的一些安排，也就是说一旦进行内容分享之后，在 at large 内部并且对其他的一些个人或者友人，如果注册了 ALS 的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信息的话呢，就可以获得同样的信息分享，这样呢希望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士的参与。这块的具体细节呢，我想我还要参与之后才给大家做更多的反馈。所以并不是说 ALS 的代表呢会在同一时间把所有的事情呢都一下子搞完。DJ Ni 讲话。我觉得 Sala 刚才强调了工作组不同范围的问题和 ICANN 学院范围的这个和刚才讲的这个社区的范围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在这个范围的比较上呢是比较的非常清楚了。那么这个工作到底怎么样运作呢？在 ICANN 每一个社群或者说一些社群有能力建设的工作组，他们会负责社群的需求，包括学习能力建设方面的一些需求，并且还会定义相关的工具，把它呢用于能力建设的相关工作。 ICANN 学院目前呢还在建设中，之后会投入运作。那么投入运作之后呢，会帮助落实 ICANN 的学习工作，其中包括 at large 的能力建设的学习工作。我们知道 ICANN 的学院在做了这个学习方面的一些工作之后呢，我们不可能再有另外的一个社群同时也来负责相关的能力建设的落实工作，所以不能够有职能重复性。能力建设会帮助，我实际上已经讲过了，在工作组中我们会定义相关的需求、内容、时间以及使用的工具。那么其中的一项工具刚才 Dave 也介绍了，就是社交媒体工具。这是一个网上的平台，可以用于能力建设。目前呢正在由 ICANN 一个叫 Matthew 的人在负责开发建设。 Matthew 一般呢都会来参加我们的工作啊，今天他也来了，很好，非常好。这也是另外一个大家可以使用的工具。我知道呢，除了面对面的能力建设之外呢，我们肯定还可以有更多的能力建设的选择，比如说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等其他的各种工具和途径进行能力建设的学习。 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避免职能的重复问题。 Matthew 呢会负责其中的一项工具，那么其他的一些人会负责其他的工具。那么谁会使用这样的一些工具呢？一般来说呢是 ICANN 学院 Academy 会用这样的一些工具。我的讲话发言完毕。我们做一些总结，然后呢会接受大家的意见。关于刚才 Jenny 所讲的不同的能力建设和工具相关的一些途径，大家如果参加了之前的会议，可能记得我们收到的关于行动计划中的一些安排，其中一项就是要和不同的地区组织收集他们的需求，收集他们对哪些政策比较关心，希望学习，并且呢会了解一下他们希望以什么样的途径和工具学习。在本周的时候呢，我们会安排出一小时的时间进行运营方面的讨论会议。我们知道一些运作和运营方面的具体细节工作呢，我们没有时间进行细节上的讨论，那么在那一次的会议上呢会做一些安排和讨论。之后呢我想请 Matthew 跟我们介绍一下其中的一项工具。那么在此之前呢，我想请大家看几张幻灯片。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呢可以看到仪表盘在不同地区的渗透情况，大家可以看到不同地区的渗透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也可以看到它的增长情况，从起始到2013年的一个增长情况，以及大家可以看到用户使用数呢也在有急速的增加。希望在本周进行运作会议上那我们有机会可以对细节做一些讨论。那么还有5分钟的时间呢，我想听一听我们的各位成员对工作组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和意见，请大家尽量言简意赅一些。我是 A-list 的代表。关于 Jenny 所讲的内容，指出 ICANN 的学院会看一看ICANN 内部的一些学习落实情况。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 ICANN 全范围内的这个能力建设这个问题，这里我觉得有一个概念性的问题。 ICANN 的工作组进行了相关的概念的这个建设工作。我想对这里的这个本身这个概念建设工作这个措辞，希望你们予以一定的关注。这个词本身实际上是比较微妙的。谢谢 Siever， 我们会把您的意见记录下来，然后之后呢会进行跟进性的讨论。 Satish Babu的发言来源于亚太的一位代表。我有一项提议，我觉得如果大家打算对能力建设进行战略化的安排，那么我们也许应该考虑一下 A-list 的一些分歧和差异。比如说一些 A-list 实际上是新一代的，比如说 LISOC， 那么还有一些地方呢是传统性的，比如说 ICANN。所以这两块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情况。我觉得这块呢实际上没有就我们因特网为基础的整个事件呢进行协同安排。那么我们如果要做全方位的能力建设，那么传统的一些组织结构和新一代的组织结构，他们各有优势和劣势，我们是不是也要进行充分考虑呢？因为这些组织他们的这个消化吸收能力肯定也会有差异。 Satish 有请。我 一开始的介绍的部分的内容没有参会。在 Narello 我们有一个外援和招聘的次委员会，我们明天在七点钟在这里会开会。我知道这个会安排会议和 AP Rello 的时间安排有冲突，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想要去拿 Gala 的票。那么如果大家没有其他安排的话呢，希望能够参加我们明天七点钟的会议。Rello 在这方面的工作非常的积极，我们知道 Fatima 也在做相关的调查。那么非常感谢 Fatima 能够把这个调查的结果呢和我们进行分享，我们也会通过 Wiki 和大家分享。各位如果没有明天具体的安排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参加明天早上七点钟的这场会。谢谢 Oksana。 我们刚才讨论的只是一个制度层面上的能力建设，我更有兴趣的是个人层面上的能力建设。 Yusolo 已经介绍了，也讲到了在名字之后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了解一下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希望在一开始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些方法和态度，但这里呢还有隐私性的问题，我们怎么样避免和解决隐私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也许我们可以有联络人，也就是说任何的人如果希望能够获得信息，希望了解到我的这个国家的学生或者毕业生的信息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和秘书处或者员工进行联系，来获得一些联络的信息，是不是这样呢？就不用把他们的隐私的信息披露出来。谢谢。我们会在今后进行讨论。实际上工作组之前呢也提到了，我们在讲到联络人的时候，我们得知隐私问题呢确实是一个问题。下面呢有请没有人发言了。好，我想呢我们做一个总结，然后呢请Matthew 跟我们介绍一下 ICANN 网上平台的计划，就是 OSC。 之后呢也会有一些更多的内容要这个分享一下。我是 Glenn McLander， 也是来源于 Narello GAS， 我也是在外研小组来源于 Noncom。 实际上和所有的委员会一样，不管是 asset 还是 at large 还是 noncom， 实际上主要的难点在于怎么样接入小市场的终端用户，并且让他们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来。这里需要比较大的投入和很大的精力投入，不管是在社交媒体上或者在其他的渠道上，这里确实需要有比较大的投入，而且呢确实是一个挑战。比如说我们看一看 ALS， 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部分让他们都参与进来，实际上是有难度的。另外呢也有很多人他们在清单上，但是呢并没有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来，所以我们不仅仅要量增加，而且要提高质，让他们真的是投入到工作中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所以只是说人头数增加是不够的，我们希望有人真正的发觉到我们工作的价值性，并且真的愿意做一些事情。非常好的分析，我们也非常有幸请到了一些专家在帮助我们做网上的平台的一些工作。丁乐东主做了很多网上平台的相关工作，也协调了相关的工作，所以不仅仅是提供一些信息，他还介绍了怎么样让别人加入到我们的工作中来，协调他们的或者协助他们的一些工作。在我们请 Matthew 讲话之前呢，再讲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在信息的获取方面实际上也有一些想法。我们可能会注意到 Narello 以及 LacRello 还有 APRello 都对信息有误的问题进行了指出，这是在仪表盘上的一些信息误差，
可能会有一些人为的错误。 因为这是我们的真实世界。同时呢，这也体现了就是这一些信息呢，是不是到了 Rallo 那边呢？是不是可能有些文件没有办法收到？我注意到有一个 Alexis 的一个联系人呢是没有办法联系到的，所以这些问题是我们今后要解决的问题。那这不仅是一个 Rallo， 还有所有的 Rallo。我们要有共同的努力来应对这些问题，来加强能力培养。那现在呢，我非常荣幸的介绍 Matthew Sheets， 他是 ICANN 的顾问，他将会给我们谈谈网络教育平台。他对此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在学习平台方面非常的有独到的见解。感谢萨勒，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在我做演讲之前呢，我想说，在这样的一个 ICANN 会议中呢，这只是我的一个工作中，我曾经是 ISAC 的一个政策顾问，我也是 ISAC 下一代领导人的电子学习平台的重要的主导人。有些人可能知道我的名字，但是我们却没有见过面。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我在这里非常高兴能够同大家见面。我同 Denise Michelle 和 Chris Gift 就这个问题上有着紧密的合作。网上的教育平台呢，首先给大家一个背景， Denise 大约在两个半月之前到我这里来，他说 ICANN 会社群呢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教育平台，为公众和整个社群都提供这样的资源。那么怎样把这样一个资源提供给到大家呢？以及如何把这些信息使得他们人们都能够更好的收到这些信息，以及他的这个他我们又怎样跟踪这些信息呢？比如说你要跟踪政府的信息啊，或者是 DNS，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机构的他们的一些基础的知识，我们该怎样去做呢？这就是一个我们现在的一个平台。下一张幻灯片有请。那如果我说的太快请告诉我，因为我只有5到6个幻灯片，所以这也是我来北京的一个目标。我的目标呢，就是从你们那里获得反馈意见，看看你们的需求是什么。那这个平台呢有几个重要的一点，我们同 Fadi 和其他的领导在谈的时候，他们都非常重视这一点。第一，网络教育平台呢，它是一个工具，使得社群和公众都可以使用，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更专业的参与到整个社群的工作，以及同外界进行联系，并且培养自己的能力和学习相关的知识，来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整个社群中来。我注意到我谈到的一些内容，以及在座的一些担忧呢，都包含着这样一个内容，那就是这个网络的教育平台，它的目的呢是旨在补充以及支持现有的一些机制或者是工具。它是一个公开的平台，能够满足所有的这个社群的需求，不论是董事会、ICANN 的员工，还是整个社群以及外部的人员。那么到底什么是 OEP 呢？ OEP 它是一个规模性的、灵活性的网络教育平台，使得 ICANN 的交流呢，以及能力培养呢，都能够有的进一步的发展。它包括提高 ICANN 员工的一个技能，以及了解 ICANN 的一些工作，使得员工的工作能够更加有效。它主要是教育大家有关 ICANN 的职能、职责，以及在互联网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工作。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库，使得大家都能够对 ICANN 有更好的了解。首先呢，我们要确定一个共同的信息或者是教育的一个模块，并且我们能够很快很好的使用这样一个很方便的使用这样一个工具，这是我们的一个初始想法。也就是说，这个平台呢会随着时间的发展慢慢的演变，并且同其他的一些 ICANN 的计划相结合，使得社群和使用人员都能够了解 ICANN 的未来的工作和挑战。那么我们的关键的内容包括哪些呢？第一就是知识模块，那我们要从现有的一些资源和新的资源作为基础，主要用于向相关人员提供培训、教育，而这种呢，它提供了不仅仅是教育，还包括培训。另外呢，它是一个个性化的端口，这也是 ICANN 一直都非常关注的一点。你不仅仅可以看一些 ICANN 的信息，同时还能跟踪一些重要的内容，比如说你关注 DNS， 你可以跟踪这个问题。如果你关注 IPv6 的话，你也可以跟踪 IPv6。所有的内容都是非常简单的，你可以很快的找到这些信息，并且能够更好的跟踪它们。另外就是加强内容的合作和内容的制作，我们要有更好的方式来促进内容的整合，使得人们能够到不同的平台上面呢，加强这个内容或者是嵌入一些内容。除此之外，还对加强了解 ICANN 的功能等方面呢，以及专业技术等方面提供培训。下一张幻灯片。那么首先知识模块，知识模块呢将会包括运营的主题性的或者是职能性的一些内容。如果你现在到 ICANN 的网站上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信息。该如何去找到这些信息呢？有时候呢，你会觉得很难找到这些信息。因此，我们的计划呢，就是要把所有的这些信息融入到这样一个基本的模块中来，作为我们的整个计划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部分。这个模块呢还包括一个共同的结构，提供一个学习的内容，所以你进去了之后呢，所有一切都是一致性的、无缝的，而且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方式，你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来获取相关的信息。而且我们有专人把信息输入到这些模块中，那这其中包括对 ICANN 的一些基本的知识，比如说 ICANN 的目的、职能以及它在互联网生态系统中的一个职责。也许有些人会对互联网生态系统比较熟悉，但是其他的人却不是。但这样一个知识模块呢，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够到 ICANN 的这样一个学习模块中来了解这个互联网生态系统这样一个定义。 那我们也希望在整个社群中有能够有更有建设性的这种交流。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另外的模块可能会为大家提供日益发展的这样一个教育和满足日益发展的教育和培训的需求。那现在比较清楚的就是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平台，提供各种各样的模块，也就是说新学员进来之后，如果他是来自不同的地区的，他可以到自己的地区去上这个模块，他就会了解这地区 ICAN 的一些重要的目标和他们的一些问题和挑战，他们的联系人是怎样的，不论是在 GAC 或者是 AC 或者是 SO， 他们的这些联系人又是哪些，也就是说这些人在开 ICAN 会议之前就可以了解所有的这些基本信息了。比如说就好像是给到你一张报告表，简要的报告表，上面写到有关会议的各个方面的内容，你可以随时使用这方面的信息。那大家可以想想，通过这种培训和教育的计划呢，你就可以很快的了解 ICAN 的工作。好的，这个呢就是这些知识模块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你通过 My ICAN 的接口进入，你就可以看到一些新的模块。那首先了解的就是 ICAN 的职能，那比如说 GTLD， 你可以直接点击 GTLD 进入功能，进入域名，然后进入GTLD 或者是新 GTLD， 然后呢你就会可以看到有关这方面的所有的内容。所以这个学习模块呢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呢是比较好获取各种各样的知识的。另外它在你每进入一个模块之后，你可以找到阅读的信息、联系人信息或者一些相关的一些模块。这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简化的这样一种模块，使得大家能够了解这样一个学习计划它的整个结构是怎样的。因为这些模块呢包含了 ICAN 的所有的内容，但是大家可以想象这些模块呢毫无疑问会有很多的模块，因为 ICAN 的事物实在是太多了。另外我觉得这个模块呢也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大小，这样的话你就不要说你每次看一个模块花好几个小时，我们只是说想你们借用一些非常散的零散时间，能够花一点点时间看看一个模块两个模块，使得你们能够快速的学到这方面的知识。这张幻灯片呢是非常复杂的，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方框，它们都是一些模块。那比如说你进入 My ICAN 是在右边的这样一个接口，那比如说你要看 DNS 的内容，你就找到 DNS， 然后你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模块，比如说这个模块是涉及什么内容，那个模块是涉及什么样的内容。那如果你是新来的怎么办呢？比如说有一个新的员工，他们就可以进入 My ICAN， 然后呢他们要看某一个具体的模块，比如说他可以进入新成员的模块，那或者是有些人向他们提出建议，他们要看哪些模块，这样的话就使得 ICAN 的一些员工啊或者是新学员呢能够更好的更快的进入到整个学习过程中，了解一些基本的知识，来了解 ICAN 到底是干什么的。另外一个内容呢就是培训，可能会有一些小的 测试啊，或者是问卷表呀，使得你们能够加强自己的培训结果。ICANN 也会有这个有关互联网治理这方面的一些小测试题，你也可以去做做。这样的话，最后你可以得到一个小证书。那这个模块它的目的呢，就是你在跟踪这些内容的时候呢，你自己能够学到东西，同时也能够慢慢的培养自己的能力。
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呢，我们也可以有能力建设模块，怎么样运营一个会议，怎么样做主席或者说主持会议。所以在这样的平台上呢，可以建立很多 ICANN 社区中非常需要的能力建设。比如说您担任了某些职务之后可能会需要一些技能，那么会有一些具体的模块可以为您培养相关的需要的技能，比如说会议的管理。这里呢只是一些样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平台上的核心的一些模块。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可以进行浏览，可以有新人的培训、会议的管理等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平台上它的各条线路的培训呢，是它的各块呢是完全没有限制的。那么我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应该说整个工作还在早期的试点工作中，我们仍然在做相关的内容定义。这也是我今天参会的一个目的，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工作状态。我今天的参会呢，主要是希望跟很多的 ICANN 社群进行互动，我也跟很多个人进行了对话。在今天的会场之外呢，也很愿意跟大家进行交流。主要的一个想法是了解大家的需求，了解和确定我们的内容和方法应该是什么。另外呢，我们也希望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平台对现有的其他的一些学习活动和项目会有什么样的补充和协同。我们也会和 ISOC、DIPL 其他的一些组织结构进行沟通，看一下他们的系统是如何开发建设的，有哪些经验教训可以分享。另外呢，我们也对学习管理系统进行评估。我们知道呢，这是一个平台，它这个平台的话呢，必须是一个稳定的平台，而不能够只是一个测试版的平台，要无缝，没有任何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这里是希望有一个现成的系统的工作方式，而不是由 ICANN 自己来进行系统的开发。这样的系统往往需要电子学习，也需要公司的经典传统的课堂学习。那么也有公司提供的产品呢，会融合和满足这样的一些平台需求。另外呢，还有资源上的要求，我们应该能够支持多语言的内容，这是目前的一个关键。另外呢，也就是我们需要对带宽呢有非常好的了解，就是说在不同的地区它可能带宽呢会不一样，而且系统本身要设计的灵活一些，而且呢要和现有的 IT 体系，比如说 MyICANN 等呢要能够进行对接。我们也在评估资源上的要求，这里的财务影响是什么样的，个人或者说人员上的资源要求是如何的。我们知道模块的量一定会非常的大，而且呢也可能会需要进行 Q 处理。所以而且我们知道呢，内容模块也需要我们进行内容上的更新。比如说有人会说这个模块是你写的，但是已经有3到6个月了，可以进行内容的更新。所以分析一下，这里实际上有非常广泛的影响。那目前我们希望对试点项目呢，在4月底提出一个初期的试点计划，之后呢在德班会议上呢，希望有试点的测试版运行， 那么到时候的这个测试版里面呢，它的这个 track 和模块，应该说呢是不会很多，有一定的数量限制。希望这样的能够给我们的社群有一定的了解，或者说社区有一定的了解，整个系统今后会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内容的丰富性和 track 的多样性，可以充分的利用现有的 ICANN 网站上的内容。显而易见的，这只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的用途可以配合和支持现有的一些，或者说未来的一些电子 学习的途径和渠道。这项工作是社区的一个投入和承诺，希望能够建设这样的一个系统，并且对系统呢做出内容上的未来的贡献，也希望这样的一个系统能够成为一个地方，让我们能够对 ICANN 社区提供更好的了解，并且能够帮助和协助公共大众更好的访问 ICANN 的信息。我想大多数要讲的几点呢都给大家已经提到了，看一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和想法。感谢。谢谢 Matthew。我在就 Matthew 的讲话讲我的观点之前呢，我想称赞一下我们的 Alucet 的贡献。我们知道 ALS 本身呢并不是一样的，我在每一个地区呢实际上有不同的 ALS。 我们知道能力建设的方式和能容也会和大家通过调查给的反馈配合起来，所以这样的工作并不是由我或者萨拉或者其他人来决定到底怎么样来做每个地区的能力建设。能力建设怎么来做由你们自己的决定来决定。那么回到平台本身，我想清楚地指出平台并不会用于某一个具体的能力运营建设，这是一个泛泛的宏观性的外延能力建设的平台。如果大家从来没有听说过 ICANN， 上了 MyICANN 之后，进入这个平台之后，那么就可以对 ICANN 的最基本的信息有所了解，包括 ICANN 的职能。大家可以过一下 ICANN 的最基本信息。如果这样的一些信息对你们来说是太粗浅的话呢，可以进入第二层的信息。所以呢，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呢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Matthew 向我们保证，这个平台也会给我们一个机会，给我们的培训师呢能够有机会进行内容上的提交。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能力建设的课程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终端用户的形式呢把内容上传上去。整个的系统使用应该说是会设计的非常简便，终端用户不会碰到任何使用上的困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在能力建设方面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也需要所有的人如果愿意给 ICANN 工作的话呢，首先要对 ICANN 的最基本的情况有所了解，然后再参会。而且这样的一个平台和系统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其他的帮助。大家在看系统中的一些内容的时候呢，可能会碰到一些问题，可能会给我们指出这方面那方面有这种或者那样的问题，然后他可能会给我们建议说在某些方面呢要建立一些具体的能力建设的模块，以帮助他们更好的消化相关的一些信息。下面我们请 Sandra， 然后是 Center。 谢谢 Matthew 的精彩演讲，非常有意思的演讲。 我希望在 Academy 的工作组会上呢，这个信息也可以给我们借用一下。目前呢，我有一个问题 ，ICANN 开发了一个外延的战略 ，ICANN 的学院工作组正在研究这项战略。我们的工作组呢，实际上是分成了观察员、贡献方、领导人和大使这样的几个区块。或者说几大块，这样的一种分层的系统已经放到了学院的框架工作之下。那么我在想，是不是有可能这样的一种分层的工作方式在你的这个系统中也得到反应呢？还是说 Academy 的框架会成为最底层的一个层？因为我们知道这点是比较重要的， ICANN 是一个多样的机构，任何的参与方或者新来的人要很快的了解到 ICANN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解到我在什么样的水平上，我是一个新人还是一个观察员的层面，要让他有这方面的了解实际上是有难度的。刚才没看到哈，这一点坦白来说这个具体的要求我目前还不清楚。这样的一种分层的结构，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讲了，我们目前呢还在项目的初期，这个项目到底怎么样融合到其他的项目中去目前还不清楚。但是你讲的这个最根本的观点，我觉得还是一个肯定的回答。我们的培训呢，会针对不同的层面上的角色呢，有不同的培训。在新人的会议中呢，这实际上是一个难点。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一些人，比如说是一个新人，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ICANN 的会议，但是对 ICANN 又非常熟悉，而有一些新人他对 ICANN 又完全的不了解。所以我觉得这里的一个重点是要给大家指出一个明确的正确的方向，让他到恰当的模块中进行学习。所以您刚才提的这个观点非常好，只是我们目前呢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阶段，还没有进行这方面的考虑。然后呢我们再请 Sandra 讲一下话，但是先有另外一位同志想讲一句。 Sandra， 刚才 Matthew 说可以有评估的方式，他还提到了认证。今天早上呢，实际上我跟他会面的时候参会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认证的问题。这个实际上需要跟大家指出它目前在什么样的水平上。如果这样的一种分层的方式，比如说决定了你是在大使的层面上或者其他的层面上，所以需要有一个层面上的决定。一个个人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什么样的平台上，但是因为这个系统本身有一个评估的工具，那么实际上通过评估的工具就可以知道自己目前处于什么样的水平之上。我们的时间呢已经不够了，所以我们先听一下大家的意见。 Sandra 请先讲，然后请 LVA 讲两句，然后是 Adalo。大家讲的尽量的简短一些。非常感谢 Sandra， 我来源于英特网协会，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 NGLE 的学习课程。那么关于这个系统，刚才您提到了一些具体细节上的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课程有没有链接的功能，那么参与方可以通过链接增加新的内容，比如说参与方并不是某些问题上的专家，但是在其他一些话题上又是专家，也许可以提供一些内容的反馈呢。 Marty 有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意见，但是我还是要强调，我们目前呢还在一个初期的项目阶段，还在决定一些很多的工作。我们知道这个平台本身呢一定可以制定相关的评估、认证和考试的功能，但是 这个工作要在今后来做，所以我想请大家还是认识到我们目前呢还在项目的初期。那么关于您讲的这个观点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这个系统本身的优处就是好处就是在可以把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做到。另外呢还是想退一步再讲，我们目前呢这个项目只是进展了两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的重点还是在核心的模块上，也就是一些 ICANN历史和宗旨上的一些根本性的内容。
A little bit more like,
这就好像 ISAC 和 NGO 的计划一样的，但是你刚刚谈到这个能力是会加进去的。非常感谢马子。 Olivia 请继续。非常感谢 Dave, 这是 Olivia。 Matthew, 你刚刚已经看到在你前面呢有很多的 at large 社群，他们的致力于加强能力培养。在这个工作中呢 ICANN 在这样一个工作中也看到我们做了许多的工作。那么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核心的问题你愿意对这个社群提出来的？也许你的问题没有办法得到马上的解答，但是你有没有相关的问题？是的，谢谢 Olivia。 我们想知道呢，就是在由于你们在来自不同的地区和国家，那你们到底想知道什么？我们的兴趣就是从你们的角度来看，这包括地区的角度或者是国家的角度，你们想知道什么？那如果你作为一个新成员的话，你到底要想了解一些什么？因为如果你了解了一点之后，后面的工作就简单了。那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就是第一步，从地区人员来说呢，你们对这个模块，你们到底从最初你们想知道什么？这就是我想知道的一些内容。非常感谢 Matthew。 好的，继续。我想感谢 Matthew 给我们的一些发言，我也同同事进行了一些探讨。那我也一直希望能够有 ICANN 有这样一个模块给到我们。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如果你们的第一个模块确定下来了之后呢，你是不是会把 at large 的这个组织加进去呢？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这个 LSS 加进去。因除此之外呢，我们要考虑各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地区他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比如说像 ICANN, 它有那么多的文件和内容都需要翻译。但是 ICANN 现在已经提供了几种语言，但是毫无疑问都是比较受欢迎的语言，而那些非受欢迎的语言呢则没有加进去。所以是不是如果有这样一个很好的模块之后呢，我们是不是能够也加入一些其他的语言，这样的话能够更方便我们的学习？非常感谢。我觉得呢有Gat Nagala 将会发言。 Atala 有请。那我想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我是，不好意思，请您说一下自己的名字。我是 Neville, 我是来自 AVS, 我是来自印度的代表。我想回答的就是Atlassian 是不是也会被用在这个模块的推行之中呢？请回答，请简要的回答一下。我觉得从逻辑上来说呢，你刚刚谈到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是很重要的。我们毫无疑问要建立一个多语言的一个模块，那么我们该怎样去做，我们之后还会决策。但是你说的一定是对的，因为你 如果能够能社区接触的更紧密的话，我们的整个模块就会更有用。当然我们会提供这个多语言的服务，那么我们该提供哪些语言呢？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定。那我的第一个问题呢，不好意思，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只是使用英语呢？好，不好意思 ，Gart 继续。我是 Gart Grewin， 我是 Norello 的主席。Master 刚刚谈到，就是要为主席提供相关的服务。那我虽然我是这里的主席呢，但是我也是刚刚成为主席，所以我也需要在这方面得到一些学习。谢谢。谢谢。我是 Adela Dantu， 来自Ruralo 的互联网协会。我想谈谈这样一个系统，我也感谢 ICANN 启动了这样一个项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电子学习的方式和工具。我想说呢，在 OAP 中，您刚刚谈到这个工具呢，是它的目标呢是 ICANN 的工作人员、社群，这些目标人群呢，他们都有不同的需求，也对 ICANN 的理解有所不同。那么你现在是不是需要从所有的利益主体那里搜集信息、反馈意见的时候了呢？你是不是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了呢？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点，你谈到这个模型或者是项目呢，它不是一个内部的，而是一个将会以现有的内容为基础来建立的一个电子学习的模块。那么我不知道这个整个流程要求是怎样的。我们怎样把所有的内容给到 ICANN 的社群呢？那它的这个要求和相关的条件又是怎样的呢？好的。我觉得你谈的两点呢都非常重要。我先说第二点吧，我们只是刚刚启动这个项目，所以 IT 的要求、方法论的要求、教学要求，我们都还在进行讨论，我们还在考虑要采用什么样的方式，以及它的规模、它的大小以及它的内容，都是我们现在正在考虑的一些内容。你谈的问题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还没有到你谈到的那个阶段。也就是说，你现在是一个建立一个商业计划。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模块出现呢？德班会议可能会出现一些学习模块，但是有多少量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也就是说一些纸上的一些内容？那有些模块呢可能是可以有这个评议的。那这是 Dissert Glamour， 我来自 Norello。 几个月之前呢，好像是三月份的时候， Steve 和我呢对这样一个模块进行了一个演示。那当时呢，就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学术的模块，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那这个理论和概念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类比式的一个工具，它就像一个洋葱一样，我们每剥一层就会看到里面还有更多的层次。 这样一个平台呢，它只是说通过一种非正式的方式学习 ICANN 的内容，它也不是培训的这样一个整个课程，只是说使得大家能够方便的登入到这个平台上，通过非正式的方式来学习 ICANN 的内容。几个月之前呢，我也看到有些人他们对整个的学习确定了路线图，其目的呢就是使得他们自己能够真的能够学习到一些东西，使得他们更加自信，而且能够更深入的学习他们所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我想简要的说一下，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这个平台呢，它并没有取代面对面的交流，也不是一种导师的制度，这只是一个对所有的现有的一些工具的一个补充。所有的一些面对面的交流都没有得到改动，而我们这个平台呢，只是说为了促进所有的交流更加顺畅而已。好的 ，Natalia， 我还想说一点，就是，在此之后呢，大家都有一些时间，非常感谢议员的工作。那最后一点，我是 Nacrello 的代表，我想问一下，我们是不是需要培训师或者是一些教师来促进这方面的工作呢？还是不需要？也许我们都需要。我实在是非常犹豫地回答你的问题。当然了，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员工，但是关于某个职能来说呢，你必须要走到不同的这样一个模块中，才能看到相应的内容。但是整个系统呢，我们其实可以融入各种各样的内容，比如说我们会有视频，或者是面对面的交流，或者是了解有关董事会的计划。那这种网络教育平台呢，它是没有限制的，但是我们不能单独的看这个问题，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同 ICANN 的其他的事物联合起来来分析。好的，姚 V， 请继续。非常感谢，我是姚 V， 我是来自 Rollard。 我的公司呢非常支持 At Large， 因为我们支持 At Large 的能力培养。我们有 ICANN 的学院呐、ICANN 的网站呀，所有的资源。那刚刚听到的这样一个反馈意见呢，不论是来自 ELAC 还是 ELSIS， 我都学到了很多。比如说我们如果有三种语言，提供三种语言，这是一个基础，这是我们想的一点，因为我们有很多的 LSS 以及其他的一些会员，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也许我们最开始只提供三种语言就足够了。非常感谢大家，我刚刚已经谈到了，就是这不是我们的讨论的结束点，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再继续交流。那最后请你做一个结语。我感谢 Massachusetts 的发言，那请大家鼓掌为他表示感谢。非常感谢 Massu 花时间来到这里来，我们都知道你很忙。那非常感谢你给我们介绍这个网络的平台。我想向工作组谈到的就是，我们这周之后呢会有这个运营会议，那大家都会参加是吗？是的，应该是在周三举行吧，周三下午举行，3点钟的时候，也就是周三下午3点钟将会有一个非正式的会议，我们将会讨论所有的讨论过的内容。那我们要做一个团体讨论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大家在这方面的参与呢都非常的积极，但是我们也要负起责任来。 比如说对讨论有关内容的问题、平台的问题、教学的问题，我们需要对这方面进行深入的讨论。因此我们将会有这样一个运营的会议。我是 Hadi， 周三下午实际上是下午2点钟开会，然后我们待会儿会把这个信息都发到你们邮箱里面。谢谢 Hadi。 所以大家一定要不停地查自己的邮件，一定看看现在的通知是怎样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因为很多问题我们都会在这个会议上进行讨论。在那个会议上我们将会对所有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除此之外呢，我还感谢那些远程参与我们会议的一些同事们，那非常感谢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希望会在尽快的回答你们的这个问题。
这个开放式的工作组会议，如果大家觉得有哪些内容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参会。我们也期待着和其他利益方呢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比如说外研或者其他的一些工作组。我们也感谢 Matthew， 再次的感谢。Heidi 也想赶快的讲两句。我是 Heidi， 非常感谢 Gisela 的收听。他在星期三的时候呢，发现11点钟可以有时间。这是唯一有冲突的会议是 ATRT2， 我想 ATRT2 主要是对其他 ATRT 的成员的一个会议，所以星期三11点钟好吗？大家觉得星期三11点钟可以吗？好。那么 Heidi， 一会儿我们会把这个信息呢放在邮件上。我们期待着在星期三的时候呢进行有效的讨论，希望我们通过这次的会议能够有很多的进展。巴蒂是哈迪也讲到了，我们会有利益方会期待着社区的一些反馈，这是一个全球的社区，所以我们的一些工作包括一些分析出来的一些趋势吧，我想对 at large 来说也是比较有用的一些信息。好，最后呢就感谢各位参会，一些朋友呢实际上是在远程参会，谢谢大家，有些地方已经很晚了还参会。好，也感谢我们的整个工作组成员和讲话人，也感谢 Maddie。
And last but not least,
最后感谢我们的翻译。
Okay, just the next at large meeting will be in this.
下一次的 at large 会议是2点钟，在这个房间45分钟之后是和 NCSG 的会议 ，ALEC 和 NCSG 的会议。